今天我们接着来讲《闲看水浒》。上一节呢，讲了正常的女人都哪去了，发出来以后呢，有些人说："哎呀，这是不是于老师在征婚啊？"我觉得需要换一个话题。虽然我们还有几个女人没讲，比如说呢，潘金莲啊、潘巧云啊、扈三娘啊，我们可以放一放，讲讲男人吧。今天呢，讲条梁山里面的真汉子。我不知道大家呢，对于整个的这个《水浒》看完，觉得哪一位男性最高洁，像高山白雪一样，那么哪一位让人最佩服？我觉得呢，那应该是肯定不是宋江嘛。我觉得很多人是不喜欢宋江的，所以呢，非林冲莫属。首先呢，林冲算是个蒙冤上山的人，而且大多数时间呢还勤勤恳恳，能做好山寨的工作，而且在这个王伦呢在不收留晁盖一伙人的时候。那么两次这个梁山水泊最关键的时刻，林冲都像这个山中的虎豹一样，静候多时，突然窜出，用大智大勇奠定了梁山的前期和后期的基业。那怎么奠定的呢？我们一会儿把这两段给大家再去说一说，或者把这一段事情。说实话呢，上梁山的人呢，你甭管是宋江还是下面的一些人，大部分来讲呢，基本上呢都这个不太干净。唯有林冲呢，其实他是干干净净、老老实实。无丝毫的这种作奸犯科的情节，就是因为那个高衙内嘛，为了自己的淫欲强夺他的妻子，那顶天立地的好汉竟然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对于那个年代的男人来说，那夺妻的是可是最大的耻辱，最大的权力伤害。所以一忍再忍，最后连自己的生命都难以保全。没办法，怎么办呢？手刃了仇家，上了梁山。作为金圣叹呢，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水浒》书中啊，给林冲予以了高度的评价，一会儿我们再说这评价。我们先说林冲上梁山的时候，虽然呢他也杀过人，比如说杀了陆虞侯啊，等等富安啊，还有那些差人，但是呢，其实他主要是为了报自己的那个血海深仇。那个杀人行为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可以被正道的这个就正常的吧道德所容纳的，所谓叫有仇报仇，有恩报恩。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呢，其实所谓孝道是指什么呢？就是如果一个人，跟你有杀父之仇，那么你去为杀父之仇去报仇的时候，那其实来讲呢，你杀了人是没有罪的，在古代很多的朝代里都是这样的。那其实呢，对于林冲当时这个那种行径啊，其实还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呢，你要是杀了一个与你无冤无仇的过路人，那么你的手沾的这个血，在你人格上就不再干净了，你也没有回头路了，所以强盗呢，你便是做定了。那个林冲不是这样，但是林冲到了这个梁山以后呢，王伦不这么对的。王伦说："我给你3天的期限，你得给我交一个投名状上来，那才准许你入伙。3日交不上来呢，休怪我无情。"你想啊，他什么叫投名状啊？就是你上山了吗？你想当土匪吗？你杀个人，证明你跟我们一样黑，对吧？你的洁白的羽毛上有了污点，咱才是一伙人吗？那第一天、第二天，林冲呢，去这个官道上守着，也看不见一个单独的旅客，全是成群结队的，反正也不好下手。直到第三天，眼看的这个期限到了，哎，发现了一个跳担子的，这个是谁呢？就是杨志嘛。那林冲呢，碰到这个绝对是硬茬啊，青面兽杨志啊，俩人真是棋逢对手。最后呢，闻讯赶来的王伦呢，杜迁、宋万，哎，进来调解。把这个杨志还请到山寨上少坐片刻，嫉贤妒能的王伦呢，倒动了心思了。他挽留杨志落草，用来干嘛呢？制衡林冲。所以你凭王伦这样的心胸呢和这种胸怀呢，你觉得他怎么能够驾驭像林冲这样的人呢？尤其你看那个王伦，在林冲跟杨志这两位武艺高强、还见过世面的这人面前啊，表示出那种根深蒂固的自卑。那他讨好杨志的时候，就讲小可数年前在东京应举时便闻致使的大名。你说白了，这个叫做落花有意随流水嘛？那流水无情恋落花呀，杨志根本就不想落草嘛，对吧？这个杨志人可是天波府杨家将的门人之后啊。所以呢，你看这个闲笔啊，好像写出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呢，其实为以后的矛盾呢，就埋下了伏笔。正好呢，后来呢，吴用跟晁盖看到了这一点。那你说这个晁盖他跟这个王伦呢，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呀。所以晁盖呢就觉得，哎，那么他看到了林冲的实力，而且用两下就基本上激怒了林冲，让这个对方的阵营呢内部相残，自己获渔翁之利。那个林冲呢，其实是心甘情愿的 去给晁盖和吴用做枪手的，因为这样做呢，对他确实没有坏处。因为本来的晁盖上梁山之前，那个王伦呢就嫉贤妒能，就像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感觉。那其实来讲呢，林冲当时其实属于梁山的被孤立的那个少数派，所以呢，他火并王伦的时候呢，对他来讲呢，其实是一个好事儿，因为他在王伦手底下肯定不会有大的发展。那么他呢，火并了王伦以后呢，不但报了这个受排挤的私仇，当然其实林冲还真不是为了报私仇，而且呢，用实际行动向晁盖表达了说，我愿意加入你的阵营，日后呢，地位也会更稳固。那事实上来讲呢，你看他投奔王伦的时候，王伦让他杀，最后也没能杀掉个杨志，最后呢也没能给王伦一个投名状。此番呢，倒反本把王伦杀了，可算是给晁盖和吴用，倒是来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投名状。所以呢，你觉得林冲的心里对王伦就没有一丝愧疚吗？我觉得应该是有的。所以他日后呢就非常的低调，尤其呢不愿意当梁山的这个债主。我觉得这点能说明他还是有愧疚的。那一方面呢，他觉得自己仍然其实不属于晁盖的这个派系；另一方面呢，他觉得呢，当然也没法镇得住这帮不怕天不怕地、这个智取生辰纲的这个整个的梁山集团。再有一个呢，林冲之所以高洁，就是其实他是有道德洁癖的。那他能够去撇清自己，其实所谓杀房伦不是私利，也就是从这里讲的，他真真正正的是为了梁山事业的发展。所以他说什么呢？说我今日啊，为众豪杰义气为重，上头火并了这不仁之贼，实无心要谋此位。今日吴兄让此第一位与林冲坐，岂不惹天下英雄耻笑？若欲相逼，唯死而已。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心胸呢，其实非常的豪壮。最后呢，他推举晁盖为首，然后又让吴用呢和公孙胜都排在自己前头，是这个呢，其实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技巧。那么，因为林冲呢这种能够让出来这个，这个他们排在自己头里，所以呢，其实化解了梁山的第一次权力危机。金圣叹怎么评价林冲呢？就这么几个字写得非常的到位，叫做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使人都怕。但也正是因为呢，他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所以他对自己的行为始终都非常的理智和清醒，考虑问题叫什么太过周全。我们当然不知道林冲是不是处女座的哈。至于呢，从他的这个率性来看呢，林冲可以佩服，但不可以亲近。不像呢鲁达那种豁达呀，或者武松那种豪迈呀，李逵那种率真。反正呢，林冲在《水浒传》的这些好汉里面，其实是最具有现代的那个职业人，咱们叫做职业性的那种种种品格和素质的。所以，林冲真的应该活在现代，而不是活在千年前的大宋。林冲要是活到现在呢，应该是一个非常幸福和成功的中产阶级议员。你想，他又很可爱，又可靠，是可靠的丈夫，是可靠的朋友，可靠的下属，还是可靠的同僚。也不会轻易动情，一旦选择了某位女子呢，就会为她一生负责。那这样的朋友呢，你可以为她托付一切，她绝对不会出卖你，而且对她的上司和她的同僚永远会保持一种距离和尊重，还会兢兢业业地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对集体负责呢，这件事情呢，本来也是她的一个职业性的表现。最后呢，讲林冲呢，其实在《水浒传》当中啊，这本处处说忠义的这本书当中，真正能做到忠义，就是说这个对事儿忠、对友义这样的人，其实只有两个人，就是林冲跟鲁达之间，他们之间的这种感情。那事实上来讲呢，他们两个人之间感情呢，不像李逵跟宋江，因为李逵跟宋江那种感情呢，基本上已经介于奴才了。你想。当时呢，宋江把李逵叫来服毒酒的时候，怕什么呢？怕自己死后李逵闹事儿嘛。那其实就是一个奴才的感觉了。而这个林冲跟鲁达呢，他们两个人呢，这种友谊其实是超越了世俗功利的，是真正的达到了那种精神上默契的朋友。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梁山，我觉得呢，这种友谊都是不寻常的。两个人呢，刚结识为朋友的时候。就碰见了高衙内调戏林冲的妻子鲁智深，马上就出拳相助，然后呢，还是被比较能忍的林冲所劝住。然后鲁达一见林冲的妻子呢，立即就如林冲多年的兄弟一样叫道：“阿嫂，休怪，莫要笑话。”那这种可爱， 这种坦荡真诚的性格就决定了他们一见如故。后来呢，刺配的那个路上，林冲鲁达一别呢，就关山万里，两人也没有通信，那时不没有通讯工具嘛，也不像现在有微信，但是这种情谊绝对不是时光和距离能阻断的。所以到第57回说众虎归了梁山伯以后，鲁智深问林冲，那洒家自与教头别后，无日不念阿嫂，近来可有消息否？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真正的朋友的那种相知，他就知道林冲他们家的人那就是我的嫂子，也知道林冲深深的爱着自己的妻子。所以来讲呢，林冲刺配之后，他妻子肯定是孤身在京啊，自然是对朋友的关爱也涉及到了对他家人的关爱。再有呢，就是林冲呢，我觉得他被刺配之后怕耽误他的妻子，对他的丈人讲的说，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两相耽误，并且呢还写了一份休书。你觉得其实放到现代也是一样，什么是真正的爱情？那真正的爱情就是牺牲自己替对方考虑。所以呢，张氏嫁夫如此，死有何憾，如此真挚之情却让造化嫉妒。这个所以这个林冲的结局确实是叫做作者是不能让他太完美了，非要给他的羽毛上沾上这么一点点灰尘。我们在上一集呢也讲过，鲁达其实是一个真男人，对吧？他对这种爱情，包括他对翠莲的那个事情也能反映出来，他其实呢是具有现代这种平等观点的。而林冲呢其实也是这样，这两个人之所以与当时的时代格格不入，就是他们确实实在是太像现代人了。只可惜呢，他们生活在了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一个呢淘汰良民的社会，一个扼杀精英的社会，一个必须牺牲人性才能显达的社会。尤其林冲做了一辈子爱岗敬业的职业军官，做了一个爱护妻子的好丈夫，这些都不能阻挡像陆虞侯福安那样的人。要想富贵，就得牺牲自己的良心，去侮辱自己的品行，巴结权贵以求显达。但林冲又怎是那样的人呢？所以林冲的悲哀还是一样的，也是大宋的悲哀。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